温习一下哈，基督徒的伦理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伦理，第一个伦理或我们的生活，第一个我们说是自然的伦理。自然伦理就是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我们跟对一样，我们都是有来往的，有共同的原则的。这个共同的原则呢，那就是我们今天会讲的，就是上帝在人心中的律法，或者上帝在人心中律法所写的那个功用。那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也就是说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每一个时代在人间看得到的社会里面，我们都需要有律法或者法律或者规矩，我们需要有这些，让基督徒彼此之间能够生活，也让基督徒跟外邦人之间彼此能够有一些来往交通。我们昨天特别讲了，哎，怎么现一下好起来？好，感谢主，现在有了哈。就是我们跟外邦人一起来往生活的，包括我们昨天讲到的，其实我们讲说但以理或者说约瑟或者摩西在外邦跟他们生活，其实不只是这样，我们讲的如果严肃一点，而且你把它应用的恰当一点，不是只有当我们在埃及在巴比伦的时候我们跟外邦人一起生活。各位，我们在教会里也在跟外邦人一起生活，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也是带着有罪的肉身跟其他带着有罪的肉身的人一起生活。所以教会，各位，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哈，我希望能够讲得清楚啊。教会跟世界的区别，得救的人跟没有得救的人区别，不在你现在进到这个神学院里面，你现在进到教堂里面，你就进到了神的国，你走到了庙里，那就进到世界的国度，你走出了教堂，你就离开了神的国，进到了世界的国。各位，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但是是不对的。我们以后会再提到，不过这些观念既然很重要，我们会不断的讲。神的国，耶稣说过，保罗也说过，神的国不是用肉眼能看得到的。神的国，这保罗说过，神的国刚刚说不是用肉眼看，这是耶稣说的哈。那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对，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圣洁公义圣灵中的喜乐，这应该是罗马书14章的话。可是世上的国度最重要的就是吃喝，世上的国度吃喝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不管是美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唐朝，或者是汉朝，我就说古今中外所有的国度里面，不管是政府，不管什么形式的政府，不管什么形式人民，最重要的，各位，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咱们中国最重要什么 GDP 嘛，就是钱嘛。我们不要说别的，就是钱。我们钱在台湾也是一样，马英九是经济能搞上去就能当选，美国也是一样，这个世界见钱眼开的。好，但是我们也不要光讲钱。如果就共产党来讲的话，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被平反啊。林彪讲，有权就有一切，在罪恶的世界，整个世界的运作哈，我们有其他老师，这些都比我懂得多多的哈。在罪恶的世界运作，一切就是靠着权力，金钱是权力的一个部分而已，还有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知识的权力，这都是在世界上运作的。而这运作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说钱，为什么要钱？因为我们要吃喝。所以一个国家治得好，一个公司管理得好，甚至一个大学管理得好，就是它的经费充沛。这 你们老是出国读书或者在大学读书，或你们都是一样嘛，这学校有钱嘛，我们在台湾也是，大家都在争我们能够分配到多少的那个钱啊，那就可以办事了，钱多好办事啊。在世界上你要去管理这个世界，从保罗讲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我在说人的国在乎吃喝，这也不是罪恶，吃喝就要有各样权力的运作。所以说世界的任何组织、公司、行号、党、学校都是跟钱、跟权，然后跟我们的生活吃喝，这个吃喝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大一点，不是只有吃喝，包括我们的心情愉快不愉快、精神愉快不愉快、食衣住行娱乐都包括在内了，这是世界要管的。哎呀，糟糕，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我们基督徒就不在乎这些了，所以咱们神学院就不要管伙食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吃饭了，所以我们就不要睡觉了，所以我们穿衣服就不要讲究了啊。各位，我不知道现在华人的教会是怎么样一个，这都跟我们伦理有关系啊。在以前，尤其我想在温州啊、河南啊这些地方，都很正常的，就是说不要爱世界，不要体贴肉体。所以我们，这个姐妹们，尤其是姐妹们，尽量穿着要朴素一点。那么现在比较开放一点啦，穿着可以只要大方一点就好。不能太前进，那不能太前进呢，那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前进，我看各位姐妹们你们也不落伍了哈，我相信你们的师母也并不落伍了，那又不能太前进又不能太落伍，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想，那我们的食衣住行包括我们的打扮，就是不要太前进但也不要太落后，我们不要太爱世界但也不要跟不上潮流。各位，这都是错误的。像我们以前在台湾聚会所，我想以前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教会里的姐妹大概穿的都清一色的，都穿的跟50年前的人一样。各位，你穿的跟50年前一样，你还是在爱50年前的世界。所以你今天穿跟最新时代的那是世界，你跟50年前、5000年前的也是世界。基督徒不要搞错一个观念，以为我们基督徒就是落后时代50年就是属灵。我不用最新手机那是爱世界，我用50年前，50年前还没手机呢。就是我们这里有个错误的观念，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也要走在时代的尖端，也不是说我们走在最后面。好，我现在讲到的是什么是世界啊，什么是神的国，这个其实是第四天，就是第四个部分，就是基督徒伦理是两个国度的伦理啊，我们会讲的。我现在说的就是说，好，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在拨饼，我们在圣餐，我们在唱诗，在赞美，我们现在在上课，你们星期天要去教会服侍，我们在讲道，那都是神国的事，对吗？好，因此我们吃饭睡觉那就是人国的事哦。那因此神学院就不要有吃饭睡觉的事，那么因此教会里干嘛要结婚呢？人国的事啊，显然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什么呢？圣洁啊，平安啊，圣灵中的喜乐，这是罗马书14章讲的。那你觉得你在人的国里面，你看电影很喜乐啊？你说不行，那是爱世界。万一你看的是《耶稣传》很喜乐呢？你看电影很喜乐，这不对。那么你看一个很感动的我们中国的历史剧啊，看什么什么大地啊，或什么看了很感动啊，这是世界。你看了这个但以理的传里面讲到巴比伦的时候，你很感动，你看到，因为尤其上帝说，上帝借着但以理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说，神兴起你来如何如何，你看了很感动，那是不是就是世界呢？ 世界跟神的国的分，不是用地理、空间、时间、位置来分。是你在教会里，你在神学院里，你在拨饼分杯，你在做所谓最属灵的事，可以完全是世俗的事。啊，各位，你在教会里面的敬拜赞美可以完全是世俗的事情。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在以赛亚书就讲，后来耶稣也讲，先知常常讲，叫上帝最愤怒的活动，叫上帝最不快乐，叫上帝最生气的事，并不是那些我们常常想到的那些，吃喝嫖赌。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叫上帝最愤怒的事，各位是献祭，是唱歌，是敬拜，是赞美。叫上帝最愤怒的人，不是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是祭司。好，这时候我们赶快要小心点，各位，今天幸好早上讲这个比较好一点，早上大家头脑清楚一点，比较能想，下午讲这个你是几乎不能够分辨了。我们说这个不是进入到所谓的唯灵论。什么叫唯灵论呢？就是唯心主义了，就是觉得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别的世界上的东西吃喝玩乐都不重要，心灵纯洁爱主就好了。我们不是这个，因为我们在心灵纯洁或者我们的道理纯正，也就是这看不到的道和灵这个地方很美好的时候，一定会呈现在物质时间空间里。我们今天也不会去讲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礼的事情。圣礼就是那永恒奇妙看不到的道，永恒奇妙看不到的圣灵，永恒奇妙永远圣洁良善的国度，借着人间会朽坏甚至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包括人和事，包括那个圣餐的杯和饼，还有洗礼的水，居然能够在那里面经验到永恒的事情，这很稀奇的。当然这个，哎，各位请原谅，这些都是神学上的课，不是伦理上的课，只是我知道你们受的基础不是很好，所以我也要提一下。我在这里不是说学校，每一个地方我们所学的都不够完全，所以有的时候不能不补一补。好，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伦理上的课，就是说我们跟非基督徒相处，我们在世界上的国度跟世人相处，那个标准是什么？那个标准是看得见律法，律法管的是什么？律法管的是外面看得见的事。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在所谓的教会，在教堂里的事情，一切看得到的，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都是世上国度的事。但是神可以借着世上国度的这些事情来表达永恒神国的事。啊，这个又是不是我希望不是我的错啊，就是在神学家和圣经在用这个字眼的时候，我们会有点糊涂。那个马丁路德的伦理学里面有提到这一点，不过你就是要非常灵活的运用神的国哈。各位，我不知道，我相信在你们这里你们比较喜欢用神，那么有些地方比较喜欢用上帝，我是两个交换的用哈，我希望不会因为用神或用上帝冒犯了任何一方面哈。我比较喜欢用神这个字。那么神的国，不知道你们上新约或旧约上神那个圣经神学的时候有没有谈过神国的观念。通常我们讲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管理的地方，可是定义恐怕不太好，因为神管理的地方不是只有教会，神管理的地方不是只有天堂，天堂地狱撒旦魔鬼 万事万物，这个宇宙中看得见的看不到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也是被他造的，所以也是他权柄所及的。所以从神的权柄掌管万有而言，连地狱也是神的国一部分，就那也是上帝管的地方。但我们显然不会说地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讲神的国的时候，就像路德有讲，如果说我们讲的正确一点的话，整个宇宙都是神的国。不过这个神的国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在神的权柄管理之下而在背逆神的，所以我们姑且就可以分在神的国或整个宇宙中都是在被上帝管理的，有一个部分你可以说是魔鬼的国度或者是人的国度，另外一个部分是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就是那顺服上帝的人，也就是被神拣选的人和天使所组成的那个基督的国度，有的时候我们就称那才叫神的国。那么其他的那个被神管理、被神的权柄所治理，却是一直在拒绝、抗拒、恨恶上帝，最后也会被神消灭的，那个我们通常叫人的国度，或者说魔鬼的国度。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是互用的。而如果神在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么在基督国度之外的，在基督国度之外的那个国度，我们通常像路德就会说了，你就不要太称它是魔鬼的国度，你就称它是人的国度好了。这些各位这些用词都不是可以讲得很精准的，因为都有漏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路德很喜欢谈的，那么加尔文 也喜欢这样讲，圣经其实也喜欢这样讲，那一切的根据是圣经。就是我们在讲这个人间的国度的时候，包括共和国，包括美国，包括唐朝，包括清朝，古今中外这些朝代权柄这些东西，从一方面来讲，圣经会讲到说他们是邪恶的，是堕落的，是抵挡神的，这没有错。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会讲这是上帝的管理，而在上帝管理之下，人间的国度包括挪亚的时代，人在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基督的时代也是一样，人间国度关心的事就是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就是我刚刚说的经济啊、政治啊这些事情，这些活动，这些活动未必要把它讲成是魔鬼的国度，因为这些活动你可以把它形容成不是那么负面的，就是人间的活动。这些活动做得再好，人也不能得拯救，这些活动国度再可怕，也仍然是在上帝的掌管中。所以人的国度不要马上就等于魔鬼的国度，不要看到某些人因为他逼迫教会，或者他某些政党逼迫教会，就一定要说把用魔鬼两个字来讲。你用这个来讲可以，但如果你这样讲，你也可以说魔鬼的国度里面也常常进入了我们觉得的基督的国度，那就是当教会腐化的时候，那就是当彼得说主啊，千万不可，这事断不可以临到你身上，耶稣叫他魔鬼撒旦你退去。就是 我讲这么多，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国，我这样讲应该就是等于基督的国度。神的国或基督国度不是人眼睛看得到的，我们可以说是内在的。我们可以说将来在天上，或者说将来主耶稣再来了以后，这个内在和外在的会都合一了。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外在看得到摸得到的跟内在我们对主的敬畏是一致的，在今天就是混合的，不大清楚。你今天在一个教会，在一个教堂，一方面你说这是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那另外一方面你也必须说 这是人的国度，或者起码被人的权柄在管的。这一点各位这是非常敏感的哈。那个小东，我很希望我可以不要讲这些东西，但是既是伦理的课，你不能不讲这些东西。在伦理的课我们就不能不讲，也没有关系，我们讲了也不怕别人听，因为让他了解一下更好。就是这包括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来运作的，这个关系包括耶稣跟该撒的关系，包括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的关系。这个关系当然讲最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尊主为大，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但是讲的复杂一点，我们尊主为大的同时，我们因为也因为主的命令，我们对主所设立的人间的权柄也有相当程度的尊重。那这里尊重到什么地步，反抗到什么地步，妥协到什么地步，哦，那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各位也可以去想的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基督徒伦理是自然伦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凡是看得到的，包括教会里的，包括聚会，包括最圣洁的圣餐，各位那个饼，那个杯，那个葡萄汁，通通是世界的东西，不是吗？那个葡萄汁是从天上来的吗？那个饼是从天上来的吗？那个杯是从天上来的吗？各位吃那个饼分那个杯的手和牙齿不是肉体吗？你甚至在那个活动里面，你也可以说纯粹在做人间的事，但是当然你的心灵如果是属主的，那就是一个很属灵的活动。但同样的，你现在吃喝不是吃饼，不是喝杯，你现在正在吃中饭或正在吃宵夜，你记得保罗说的，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或者说应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有讲到，你们每逢吃喝，那就不是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在非圣餐的时候，我们照样可以因为敬畏上帝，也是在跟主交通，也是很属灵的。所以属灵和属世绝不是像很多人，我觉得99%以上，包括很多的知识分子一个错误的想法，读经祷告就叫属灵的事，看报纸看电视叫属世的事。各位不是那么好分的，甚至我们不应该这样分。你带着敬畏主的心，喜悦主，也就是凭着信心，你吃喝看报纸那很属灵，你带着骄傲自大跟人家竞争，我这次一定要考第一名，把别人比下来，你这就是在对圣经，你是做属世的活动。所以我是这样分，神的国或者是基督的国度，在今天主要是指属灵的层面，内在的看不到的。人的国度是主要是指在外的看得到的，五官可以感觉的。你先不要说人的国度的事都是邪恶的，人的国度的事也是神界的律法在其中管理的。虽然不信主的人不承认，我们信主的人就承认，我们跟不信主的那个共同点就是律法，或者就法律。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谈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啊？我也先说，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法或者律或者规或者则这些字啊，我看都不是很正面的，尤其是法。我们中国人没有尊重法的习惯，我们中国人没有尊重法的这个传统，因为我们没有基督教传统。法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法家法律只是统治者用来治理的一个工具，并不神圣。那如果各位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有点了解，你就知道毛主席对法是非常轻看。毛主席曾经非常严厉地责备一些同志说，我们当中有人觉得有宪法就好，法律他是很诚实的，就是说那个东西常会妨碍我们的运作的。 就是有法律对统治者不一定方便，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法律不过是一个统治的工具，所以法律本身不神圣。可是在西方，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有人也说包括罗马人的传统里面，不过我对罗马人的传统不了解，所以我不太敢讲。有人说西方的文化就是希伯来的宗教加罗马的法律加希腊哲学和艺术，就这三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大概是，我也听说了，我好像也感觉了，看了一些东西，罗马人对法律是非常尊重的，但是，不管他们有多少尊重，西方的文化有一点，就是法律比谁都大。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党比法大多了，人比法大多了，尤其那么主席。那么如果法重要，那只是因为人这样说，或者最高领袖这样说，而且连回教徒都是这样，回教徒他们的上帝当然是他们的阿拉是有权威的，但是照我理解，回教徒他们的阿拉无比的权威，不过最大的权威是最新命令。哎，这你们应该，现在你们不知道，以前在文革的时候，你不但要听党的，而且注意要听最新的，昨天喊林彪万岁，今天就不能喊了，也就是没有一个不变的法则超越人间一切的意识在那里。哦，这个西方这些故事多得不得了，这个包括我忘记是哪一个，应该好多个国王就可能被宫廷的牧师啊，或被谁责备发脾气了，我是皇帝啊，我还要听你们的，我是皇帝，我是全国最大的。对方回答，皇帝，你在万人之上，你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中国人没有这个观念，或者法律的观念，法律可以强到任何统治者不能动摇，这没有。各位，我们不再讲政治，我们不再讲政府，我们不再讲党，我们不再讲历史，我们再讲我们。各位，你看到红绿灯的时候，包括我啦，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闯过去，没人就闯过去，没关系嘛。就某个意义来讲，甚至包括有一些非基督教的民族，神就把这种对一个法则有极大尊敬的那个态度放在里面，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神把律法的功效写在外邦人心里。有的时候在某些民族，可能在日本、在罗马这两个民族里面，特别强。在有些民族，我想起码在我们中国民族，我不知道印度是不是很弱，我没有说好坏的意思，反正我们称义都不能靠法。但我现在要讲法，起码在基督教、在圣经里面，那是无上的权威。法律是什么？这个你们如果有人念哲学，如果念法律、念政治，都会讨论什么是法。我刚刚说了，法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基本上就是一种统治的工具，并不是在统治者之上的，而是被统治者使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它是次要的。虽然它有威严，那也是方便就这样用，不方便就废掉或者就改它。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法是什么？各位，当我讲法的时候，就是英文的 law， 当我在讲法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讲法律，有的时候我就讲律法。我们中国包括我们和合本，我也不知道算好或不好，就是我们在翻 law 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都翻律法，好像要表示跟法律不一样。不过法也好，律也好，法律也好，律法也好，我在指的就是英文那个 law， 就是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法。有的时候那个字可以把它再扩大一点，像诗篇119篇讲到上帝的法，有好多典章、律例等等啊，有好几个词来形容，也都是类似的哈。法，第一个是神永恒不变美好的旨意。 罗马书第二章十八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吗？去看上帝的法，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法律。罗马书二章十八节，法是神永恒不变圣洁的旨意。这个旨意呢，包括科学方面。什么叫科学方面？科学方面呢，这个你们的老师比我懂太多，对不起，我要讲中世纪的法了，抱歉啊，请老师原谅啊。你们应该问老师的，就是中世纪以前讲法就是在讲自然法 natural law。自然法的意思，我们昨天其实也提了一下，自然法的意思就是应该包括两大部分，一个是科学的部分，一个是道德伦理的部分。科学的部分所谓自然法，就是科学的这些法则嘛。我们今天说在神给人的一般恩典之下，有一些科学家也把这些自然的法则发现了或者表达出来了，但是因为人的罪恶和有限，这些科学的法则都有限，不是说神的法则有限，这些法则都有限，都会错，都需要被修改。不是说神的法则会修改，而是人的理解不会是完全的。所以你可以说牛顿的三大定律是自然法则里的一部分，但是神给牛顿很多的一般恩典，使他能发现啊，包括万有引力的定律啊，包括这个定律的原则上是，你们不知道应该理化，这个是中学生就应该学过的，两个东西中间的这个作用力和质量成正比，和距离平方成反比。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初中都知道的事，连我物理那么烂，我还记得这个。但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牛顿为这个事情很头痛啊。当他说啊，包括引力，两个东西的这种作用力，引力和质量成正比，也就是越大吸引力越大。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就是越远这影响力就越小。牛顿的信仰并不纯正，不过我也觉得好稀奇。我相信在中国都可以买到他的传记，新一点的。他是清教徒的后裔，所以他还是有一些敬畏。这个我们当中如果学物理的，你问所有的物理学家，他都还觉得很奇妙。不管科学现在进步到什么地步，这个最简单的初中生都知道，质量成正比，距离平方成反比，这我们都会算。牛顿那个时候在讲说，这个原则，两个东西之间的有那个引力，即使那两个东西远离一亿光年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亿光年那么远啊，几十万光年，仍然一样成就。我看那个传记的作者就讲到说，那个水平的高低，天才和普通人的高低就在这里看得出来。牛顿当他把这个观点讲出来，他说两个东西，譬如说嘛，吸铁石和铁，一根铁钉和吸铁石，他们两个中间始终有作用力，你把它拿到天涯海角，宇宙的这一端到这一端还是有作用力。他同事就说不可能，他同事也是物理学家就说不可能，他同事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常识。常识是，各位，你一个铁钉，一个吸铁石，两个中间作用力大概一公尺以后就没有了，对不对？你要放远一点就没有了。100米你这里放一个吸铁石，那里放一根钉子，100米根本毫无作用力。如果200米你根本测不到了。他的同事说，哦，我做过实验，大概一两百米之外，这两个中间就毫无影响力了，没有作用力了。 各位，这就是平庸的平庸人，他只能就常识来看。牛顿就有一种想法，这两个东西作用力即使在天的这一边到那边还有，很微弱还是有。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定律，可是定律到今天都真实。那个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已经过世十几年的物理学家叫 Richard Feynman， 他东西中国应该也买得到。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很聪明，他是诺贝尔奖里面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是他非常聪明。他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把一个宇宙的那个星象图给大家看，就是用一个图来代表整个宇宙有多大，从这一端到这一端几十万光年或几十亿，我不知道，反正很远。然后他谁看了这幅图不被吓呆，那都已经是呆子了。各位，那就是一幅图上面很多星星，没有一个人会被吓呆。他的意思说，他说很稀奇，这么大一个宇宙，他说所维系的还是呢最简单的牛顿讲的引力，这宇宙没有散掉，就是还是有那引力让它聚在一起。我们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奇妙的事。各位，我讲这你可能都不懂。牛顿那时候想了很久，万有引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力，虽然越远就越小，但是还是有那个影响，影响到整个宇宙，星星、月亮、太阳、太阳系的各样东西都受它的作用。这我说就是 law 法则。你知道牛顿说什么吗？牛顿说万有引力是圣灵的工作，你没想过吧？因为他没办法解释。你今天问科学家，好的物理学家，很优秀的会想的，他大概会跟你讲，这我们一直在研究，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说这只是一个影子，这个影子的作用就是法律 law 法则律法，在科学里面是很神奇的。而这些东西常常会被修正，修正并不表示上帝的法则变了，而是上帝在管理世界东西的时候，或者我们说上帝在管理物质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按着他的旨意要有的，包括春夏秋冬，包括早上太阳在这边，晚上下午太阳在这边等等，这大大小小的事都在自然科学的法则里面。这写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不会去谈它，我们不上科学的课，我们谈的是伦理。上帝的法则不是放在星星、月亮、太阳、山川、大河、物质里的，上帝的法则放在人心里的，那就是伦理的原则。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是永不废弃的。永不废弃不表示我们不会有所了解和修正。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我猜你们都很熟悉哈。诗篇十九篇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它主要在讲的是神在看得见的宇宙中的科学的，我们姑且说科学，那科学的他用了哪些的科学的律法、科学的法则在管理这个宇宙。那可是他用的名称，他只有说是太阳。上帝用着，因为实在，即使我们再发达，我想人类在100年之内，甚至1000年之内，如果那时候主还没有再来，我们不可能活动范围走到太阳系以外，最多有点探测的东西，否则我们生活大概一定还在这里面。如果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就是他这里讲太阳的奇妙，其实就讲神的法则在整个的宇宙里面的奇妙，科学的。 而这个奇妙美好，你要看到这个宇宙上帝在管理。对，科学家可以有些了解，但科学家了解，如果他不信靠上帝，他了解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有个最大的错误，他了解这些他并不会快乐，他了解这些并不会敬畏上帝，因为他不快乐不敬畏上帝，他只是觉得很茫然。像科学家也是这样，不信主的科学家对这个宇宙是有很深的研究，我们也很感谢主，因为神的一般恩典在他们身上，但他们并不兴奋，并不赞美上帝。他们有些人就是我所知道科学家，尤其天文物理学家研究这些觉得很稀奇，但你不信主觉得更虚空。有一个很有名的 Steven Weinberg， 他就这样说，我昨天讲过写最初三分钟的，他说宇宙是充满了荒谬。你要能够看到整个宇宙的奇妙，这个自然法则的奇妙，你要看到上帝的另外一个法则，那就是诗篇十九篇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的法则。一到六节的法则是自然科学的法则，七到十四节的法则基本上是伦理的或者信仰的。那我们今天比较多的是要讲这个部分。不管是科学的法则，或者是所谓道德伦理的法则，道德伦理的法则就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道德伦理的法则，各位，如果你们能够反应快一点的话，所有道德伦理的法则可以说是表达在十诫的后六诫里面。如果你说上帝的法则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适用，这是我今天想要表达出来的。不过这些法则就是整个上帝的法则，是不是有更简单的一个说法？我希望你们能够想得到啊，如果想不到也没有关系。所有的法可不可以浓缩讲简单一点？可以，就是要爱神爱人嘛，对不对？全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这些都不能够废掉的，这些都要成全的。你可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各位，律法怎么可能废掉？人间的法、交通的法规，还有这些实用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有些变化，那是很正常，那也是很应该的。可是神的法则，那个精神是永远不会废掉的。我们再如果说的话，律法是要把上帝当作最伟大的来敬拜、来信靠，或者就用我们刚刚讲的，要爱神，要尽心、尽心、尽力的爱神。各位，这就是法律，一切的法律都是这个，包括不信主的人都有这个 natural law 在他心里，只是他因为罪恶，他把这个 natural law 他不能抹杀掉，他尽可能的把它扭曲，但他不能抹杀。他尽可能的，不管是多聪明的或多愚蠢的，他把上帝的这个法则尽可能的抹杀、扭曲，包括很清楚的，我们应该知道，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他把它扭曲成要爱毛主席，要爱党，或者要爱父母，或者要爱国，把这些东西都绝对化。好，法律第一个是上帝永恒的旨意。我们不谈科学方面的，我们只谈伦理方面的。那么因此第二个，法律或者律法是人生活的准则，目的是要我们因为遵守了就蒙福。所有的 law， 各位，你头脑要灵活一点，这个 law 包括你们在学校里面的，我们昨天最后讨论的上课评分的标准，那个也是 law， 那个也是法律啊。在这个法律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遵守基督教，我们蒙福，那是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这里虽然没有讲到法律这个字，第六节有讲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但是它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和前后所讲的明显就是这个恒心行善，寻求这个荣耀尊贵等等，你可以说就是照着法律的标准，照着律法的标准，照着上帝律法的规定，我去如此做，我就有荣耀尊贵等等的幸福。如果我能够，而且是恒心这样做，而且表现在我的行为上，那我就有福了。在旧约申命记28章整章也是在说明这个很简单的观念。法律，各位记得我在讲这个，我不知道你如果念法律系会不会老师讲这些，我不知道你念哲学系会不会讲到这些，就法律我们刚刚讲到说是，当然老师不会讲那是神的旨意，但我们会说法律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法律最后目标就是，那当然你们可能会说容神一人了，那也没有错，不过我们把容神那个部分先放在一边讲，我们就讲在世俗法律的目标就是一人，包括上课的标准，上课的规矩，你们在学校里大大小小规矩，将来你们去教会的各样大大小小的规矩，包括会改变的，但你都有个目标，这些规矩包括政府的规矩，政府法律，他们不是基督徒，这个世界我们已经一再讲了，不是基督徒，很多不认识上帝的人，就算认识上帝也不大清楚上帝的法则的，可是律法的功用是写在他们心里的，这个写在他们心里，叫他们即使在堕落的世界，因为律法的功用在他们心里，因着神的一般恩典和权柄，我神还是希望我们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所以你要守法，法律是叫你幸福快乐的，大家遵守就幸福快乐。各位，这都跟我们罪人，特别跟我们中国人很不一样。各位，你什么时候觉得法律是叫你幸福快乐的？你什么时候觉得校规是叫你幸福快乐的？什么时候你觉得交通规则，我何等爱慕交通规则，像你讲10篇119篇，你的话，你的法则比蜜更甜，你什么时候研究法律的时候，哦，好甜蜜哦，哦，不可杀人，哎呦，我读了好感动，好甜蜜哦。各位，恐怕都刚好相反吧，包括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任何的规矩啊，这能不能松一点啊？所以我昨天受到掌声，大概就是我不大守法，太松了。最好 越宽越好。就是我们罪人的个性是不喜欢法律的，跟毛主席一样，我们不喜欢任何东西来约束我们，这是堕落人堕落了以后一个特点。但是我们重生得救，虽然应该可以开始喜欢上帝的律法，我们那个罪性还在那里。各位，我注意我刚刚说的所有人间的法则，包括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或者是神把律法的功用写在人心里，以至于人大在制宪的时候或定法律的时候，他可能也有很多想到这样做如何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发达起来，这样做如何可以叫我们人口的问题可以被控制一点，这样做如何可以叫我们贫富的悬殊减少一点，总之这样做这个法那个法可以叫我们国家的国民更幸福一点，或者以此类推，一个公司这样，或者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教会一样是世界的一个组织，教会在做一些的规划的时候，神学院在做一些规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清理厨房，我们要按什么规定，而在有些学校里面一年级要多做一点，专门欺负新生的，尤其军校常常这样，那么有些地方可能在神学院3年级要多做一点，因为越属灵就要越多做，对，越做人的仆人，这不知道，反正总之就是我们希望做这些，有这些法律的规定， 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幸福一点。如果神怜悯我们，甚至我们会主动积极快乐的喜欢遵行这些法律。各位，这都是人在没有堕落的时候应该如此，这都是人在将来在新天新地应该如此。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的罪恶让我们恨恶上帝的法则，以至于真的就是我们觉得法律哪里叫我们自由呢？所以雅各书讲的我们不会同意的，雅各书说使人得自由的律法法律，我们都觉得刚好相反嘛，法律就叫我们不自由嘛。法律哪里是甜的呢？法律是苦的。各位，我们再次说，你要能够很灵活的运用在生活中每件事，不只是校规、法规、交通规则，自然的法则也是一样啊。各位弟兄姐妹，自然的法则叫我们很痛苦，包括我的身材要很好，就要遵守自然法则，也就是少吃多动，这叫你痛苦。如果我的身体要健康，假如自然法则能变成你吃的越多越健康，你吃那肥肉啊，你吃那东坡肉啊，你吃的那个甜的东西越多，你吃糖吃的越多，你牙齿越好，哎呀，如果这样多好啊。可现在不是，所有的事好像越好都叫我们越痛苦。这不是只有自然界的事情是这样，因为自然界也在堕落当中，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个都跟我们的伦理有关系，包括我们以后会讲到的圣洁的生活，怎么过得胜的生活。不过好，我们现在还回到我们跟世人在世上一起生活，我们有法则，这法则是叫我们幸福的，叫我们快乐的，这法则终极来讲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法规的制定都是罪人在制定的，法规的制定常常不是叫所有人得幸福的，法规的制定可能只是叫某个国、某个家、某个人、某个姓氏、某个血统、某个阶级的人得到幸福和快乐的。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帮派的法规或者是政党的法规，各位，或者你家里的规矩，也许是爸爸最大，以及大男人主义，这些都有罪恶，甚至非常邪恶，我们还是不能不说这后面有上帝的旨意。因此我们以后会讲到基督徒的伦理里面，人是不可以造反的，因为即使邪恶的政权、邪恶的规矩，仍然或多或少反映出上帝的旨意。各位，这个有很多的，不只是争议性，现在甚至大家都觉得，我昨天有讲过，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想，革命有罪，造反无理啊。各位，这不是在谈政治，我们是，所以如果有人是政府现在录音在听的人，请听完了再抓我哈。在《生命记》28章里面，在前面一个部分，就是28章1到14节，他就告诉你，以色列人要幸福快乐，就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他在那里也就讲到，全世界的人即使是堕落了，如果你要幸福要快乐，就是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表现出上帝永恒的旨意，但是我们不去讲上帝永恒的旨意，我们实在进不去。我们能够想到就是上帝的律法表现出来，就是上帝要人幸福快乐，你听就是幸福快乐。那相对的，我们也很遗憾，在生命记28章从第15节开始讲的就是，如果你不遵守律法，那会怎么样？哇，可能是超5倍的篇幅在描述，如果你不遵守，会有如何多的悲惨。这讲的好玩一点，就是如果你不遵守上帝在自然界、在人文界所立下的法规，包括吃甜的东西太多会伤害牙齿，如果你不遵守的话，那就是悲惨，你的牙齿就有蛀牙。如果你很遵守， 包括饭后就刷牙少吃甜的，那么你的牙齿就很幸福快乐。换句话说，一个悲哀的事就是你要让你的牙齿长期幸福快乐，就要让它常常不快乐。这是保健牙齿，另外其他的你的身材都是一样嘛。你要你的身材很好，你就得让你的身材身体很痛苦，常常吃不饱，常常要多运动，以此类推啊。包括读书，很多事都是这样。我现在看这种流行的讲法是越来越多哈。我懂那个意思，我也希望我是如此。包括什么，快快乐乐的学习，要用鼓励代替责备。我看我们在台湾很多都是这样，学习太痛苦了，所以要让你怎么快乐。甚至连神学院都是这样。我记得我应该看过一本书，或者是有一个课是这样讲，轻轻松松学希腊文，快快乐乐学希伯来文。各位，这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可以有很好的教学法，寓教于乐，包括教小朋友，但是包括梁启超先生，他就说他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快乐，动力就是快乐。他说的是兴趣，好像是还趣味两个字。那另外一个学者梁实秋就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他，他当时晚辈就说，梁先生他说做什么事都要有兴趣，他说也许他是这样的人，也就是他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是功名利禄，就是这样很快乐，所以他写文章做学问。他说，梁先生，你今天能写那么多好的文章，当年你在私塾里背书的时候你很快乐吗？不可能的，可能被打被骂很多的。各位，我们弹钢琴背圣经讲道，生活中各样是知性的和我们生活中的，你要有一天能快乐，圣经的法则是你必须有一段可能很长期的痛苦操练。这一点我特别要说的，这包括成圣的生活，那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但是那不减少你在信靠上帝有恩典中间所经历的挫折打击痛苦，这都不能少的。基督徒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好像都像现在台湾那些政客一样讲的，就是我们就大家都过好日子，不会有痛苦日子。你看现在希腊这些国家都是一样，他们日子过太好了，以至于整个经济崩溃了。整个经济崩溃了，好，就节约一点吧，大家又抗议，所以这问题不能解决的。既然中国我不是在谈政治，也不太谈经济，我看跟欧洲比起来，跟美国比起来，有个很大的强势，我不是讲别的，我是讲有一点，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在做事，包括农民工在做事，所以还有一种很强大的经济力量，在西方我觉得都很少了。大家都有一种想法，只要吃喝快乐，天上就会掉饼下来。跟这种想法基督徒可不可以有？这种想法跟基督徒讲的我们一切是靠恩典有没有冲突？这些都值得去想它哈。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法律是什么，包括神在罪恶的世界仍然设立权柄，仍然在人心中，仍然在自然界，仍然在人文界使用这些罪恶有限错误的法则，来让这个世界还能够运行到不至于更罪恶的情形。这是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世上相处我们需要有的共同的语言，就是法律。因为法律或者律法的功用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也赶快提一下，你在看路德的伦理的时候也会提到，那福音呢？如果我们生活跟世人在一起是讲法律，路德是很强烈讲，我们跟世人在一起不是在用福音做标准，我们传福音给他，我们活出爱是真的，不是用福音。其实那道理很简单，你在神的儿女当中， 我们有无限的爱，我们有无限的饶恕。你在这个世界，你不可以这样做的，需要有惩治，需要有严厉的律法，要不然不能改善。因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路德说一句有名的话，你不能把狼和羊用一个法则来养，大家关在一个圈子里面，那就羊都没有了嘛，都被吃掉了。你不能够叫羊一天到晚有人吃你左腿右腿给它吃吧，那整个羊都没有了。在罪恶的世界，外在的管理需要用法律，这是很多基督徒，包括改革中的基督徒没有注意到的。不过我们就先不去讲，我们先休息。